路加福音系列讲章第一讲，颠倒乾坤。路加福音一章一至二十五节，马拉基书四章一至五节。2019年1月6日，普杰西牧师，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进入路加福音的学习。你们会注意到，其实我们是在半当中进入一个故事，一个很久以前就已经发生的故事，只不过我们进入的是一个好时光，就好像进入亨利·波特第七集一样。路加福音一上来就是作者在对一个叫提阿菲罗的人做介绍。假如你对此故事有所了解的话，你就知道这是一个等待已久的故事，这卷福音书是在兑现一个以色列等待已久的应许。路加在这里提示，以色列将发生一个重大事件，此事件是如此之大，其结果将影响全世界。这也是路加所写的两个故事的前一半。对我们来说，路加福音读起来好像就是一本独立的书，但实际上路加福音是使徒行传的前一半。你若打开使徒行传，就会看到他所写的对象是同一位提阿菲罗。不幸的是，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之间隔了约翰福音，假如这两卷书是前后次序换一下，就很容易联系起来。若你不知道使徒行传的话，路加福音就比较难懂一点。施洗约翰所受的，耶稣受洗时降在他身上的，和五旬节所降临的是同一位圣灵。耶稣在这卷福音书里所宣讲的福音，就是使徒们所宣讲的福音。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学习第一章的前二十五节。上个月你们来参加基督降临节的人来说，我们已经讲了路加福音第一、第二章的内容，今天只好请你们好像没有听过一样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头脚颠倒的故事，就是伊丽莎白和撒加利亚的故事。路加把读者的注意力全部集中起来，这对以色列夫妇的出身都是正统的，不能再正统了。他们的家庭背景不是一般的受人尊敬，而是最受人尊敬的利未支派。不仅是家庭出身，他俩自己的言行更是令人肃然起敬。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，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，没有可指摘的。一章六节，要说敬虔，你还能找到比他俩更出色的人吗？路加的写作技巧非常高明。按照神的律法，这样的夫妻应该得到的是什么？根据申命记，凡遵行神律法诫命的必然蒙受祝福。但路加接着说，只是没有孩子，因为伊丽莎伯不生育。一章七节，从尊荣一下子降到耻辱。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伊丽莎伯在这段经文结束时的话里知道，要把我在人面前的羞耻除掉。一章二十五节，从路加的描述上我们知道，这并不是因为他在律法上有所亏欠。根据律法，不育是咒诅，是没有生命。他所到之处总是被阴影笼罩，觉得低人一等。所以路加向我们介绍的是一对无可指摘却又蒙受羞辱的夫妇，并且路加以短短的半句话告诉我们，他们已经没有希望，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。一章七节，他们人生已近黄昏，不但膝下无子，连他们的生命都已临近终点。因此从人的观点看，他俩已经没有希望了。路加还告诉我们，当犹大王希律的时候，一章五节，对我们来说这样的话没多大意义，但路加所描述的正好是和上面这对夫妇的反面。他所指的是大希律王时代，正是犹太人挫折、焦虑、失望的时代。已经整整500年了，犹大国没有一位国王是大卫的后代。坐在王位上的希律是个混血儿，根本谈不上是神子民的朋友，但他却在官场上游刃有余。据罗马历史书记载，大希律与凯撒手下的高官们关系处得很好，目的就是能在以色列得到权力。在以色列人眼里，他缺乏做犹大王位的正统背景，不是大卫王的后代。事实上，他最多不过是个罗马帝国手下的儿皇帝。以色列人根本不尊敬他。他建造了豪华的宫殿， 宏伟的圣殿，但花的都是以色列老百姓的钱。他又利用圣殿、祭司来作为他个人的政治筹码。这就是令忠信的以色列人心碎的原因。撒加利亚、伊丽莎伯虽有正统背景，本应蒙神的祝福，但却生活在与他们的身份不相称的事实之中。并且他俩还不是唯一一对这样的夫妇。第二章告诉我们，耶路撒冷有个人叫西面，这个人又公义又敬虔，素来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。接下来是亚拿，年纪已经老迈，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，现在已经84岁，并不离开圣殿，禁食祈求，昼夜侍奉神。撒加利亚、伊丽莎伯的问题就是以色列民族的问题，他们本应是神的特殊子民，现在却无子无孙，生活在外邦的铁蹄之下。他俩的希望越来越暗淡，以色列的希望也越来越暗淡。已经500多年过去了，神的拯救还是杳无音讯。这一切都告诉我们，这不仅是他们俩的故事，这也是以色列民族的故事。神不仅是赐给他们俩孩子，这孩子也将满足整个民族的需要。因此在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出现了希望。你看见了没有？只要你对圣经有所了解，就知道这不是第一次。年纪老迈之后等候神行事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。这不是圣经中的一个故事，而是旧约终极重要的不断发生的故事。从亚伯拉罕和撒拉开始，每一次有位妇人不育，神就会采取行动为以色列做事。这是神愿意做的事情，他愿意帮助那些失去希望的、有需要但却没有能力的人，这就是神的特征之一。在悲剧之中，神将要赐下恩典，撒拉、利百加、拉杰参孙的母亲、哈拿等等都是很好的例子。神来就是要把颠倒的恢复过来。第八节告诉我们撒加利亚的殊荣，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，照祭司的规矩致谦，得进主殿烧香，也就是说他可以进入圣所。为什么说这是殊荣？因为这是一生难得的机会。他进圣所去更换陈设饼，在至圣所外烧香，代表着祷告，而众百姓则在外面祷告。我们从旧约里知道，这是为以色列民族的祷告，求神带来拯救。随着祷告，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。每次有孩子由于神迹而出生时，就有天使出现在母亲面前，但这次是出现在父亲面前。天使对他说，撒加利亚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。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。你必欢喜快乐，有许多人因他的出世也必喜乐。1章11节。神是在听撒加利亚的祷告呢，还是在听外面以色列的祷告？新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听了撒加利亚的祷告，也听了以色列的祷告。这个孩子的事工将代表整个以色列民族，他将使许多以色列人转向神，他将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。马拉基书4章5节，他将为主预备道路。今天早上我们读了马拉基书4章，那里所说的就是现在所发生的，约翰就是那位要来为耶和华降临做预备的。这段对话结束时，天使说出来自己的身份，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。上一次我们遇到加百列是什么时候？是在但以理书的论到70个礼拜的时候，对吗？加百列宣告说，70个期之后，那些大国会来，马代波斯、希腊帝国、罗马帝国，神会差遣弥赛亚王来拯救以色列。现在加百列对撒加利亚说，你必得子。撒加利亚的回答很干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俩还不够老迈吗？加百列说，既然你不信，那么我就给你一个记号，证明我是神差来的，好叫你信。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，奉差而来对你说话，将这好消息报给你。到了时候，这话必应验，只因你不信，你必哑巴不能说话，直到这事成就的时候。1章18至20节。于是 撒加利亚在伊丽莎白怀孕的整个过程中都成为哑巴，直到约翰出生。路加讲述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什么？从24至25节里，我们看到的是颠倒了的乾坤。这些日子以后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了孕，就隐藏了五个月，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，这样看待我，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。伊丽莎白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这个好消息。神把我的命运给彻底改变了，从前被人耻笑，如今耻笑被挪去，从前我在外面，如今我在里面，从前我遭咒诅，如今我蒙祝福。虽然伊丽莎白还未抱上孩子，但她的喜乐已经满满。为什么要隐藏几个月？因为她不愿再让人耻笑，五六个月之后她出去，别人都能看到她的怀孕之身。这个故事可以说是我们预料之中的事，神难道不是一次又一次的使不孕妇人怀孕吗？神纪念她的应许，实现她的应许。有意思的是，故事中那位忠心的无可挑剔的祭司，神差来天使告诉他好消息，但他却说我太老了，不可能的。像撒加利亚一样，当救恩临到时，以色列也必须使出吃奶的力气来咽下去。像撒加利亚一样，他们会问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不可能是你的应许。既然神一次又一次的如此行事，圣经中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的人难以置信呢？为什么我们还是那么难以相信神会在我们的生活里如此行事呢？这里撒加利亚与伊丽莎白形成鲜明对照，你可以像撒加利亚那样不信，你也可以像伊丽莎白那样相信，尽管还要再过一段时间才能见到结果。你是按照人之常情做判断呢，还是相信神能够做不可想象不合实际的事情，赐给那些失落的软弱的残疾的地位名声产业？路加要把一个秘密告诉我们，那就是神将要扭转以色列的乾坤。但以理的70个礼拜已经结束，大卫之王要来临，圣灵即将降临以色列，以色列的重建将要从这卷福音书开始。然而没有信心的眼睛是不可能看见的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就站在这故事的中间，一人遭受苦难，忍受耻辱，不知神什么时候会替他们行事。对于我们所遇到的问题，唯一的答案是神差遣救主来。想一想你的问题，这个世界的问题吧。上个礼拜当中，你收听收音机上的脱口秀时，注以前提到过美国的脱口秀，即 Talkshow Radio 不是的娱乐节目，而是针对时事政治的讨论。听众可以打电话进来，并且因为美国是个自由社会，政治上两党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同理念和施政方法，因此节目中往往有激烈的争论，血压是否增高。或者晚上你在床上辗转反复，想到你自己所做的可怕之事如何才能补救过来，或者你从重病之下稍有恢复，等等等等。唯一能够一次永远的解决问题的是神差遣一位君王来。就像以色列一样，我们所能做的是祷告等候神。神垂听了他们的祷告，但撒加利亚却怀疑，于是只好过哑巴生活。我们所拥有的记号不知道比撒加利亚的大多少，或许你以为必须与天使面对面才算，但撒加利亚见了天使还是疑惑不信。神赐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撒加利亚，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以赛亚9章6节，并且这位儿子自愿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三天之后复活升天。神能把错了的纠正过来，把颠倒了的乾坤扭转过来，为缺乏的提供，把破碎的修复。这是神的应许，他已经降临。神通过他儿子的十字架战胜了世界，并且为我们赢得了胜利。问题是你信不信？伊丽莎白已经在享受喜乐，虽然她怀里还没有婴儿，但她相信神的话。你也一样，你们的眼睛虽看不见救恩，但神已经通过他儿子赐给你们确据，他允许你享受喜乐。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还能抵挡我们呢？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起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我们的确在等待，等待基督的再来，将一切颠倒的都扭转过来， 把一切错误的都纠正过来，但我们不必等到故事结束之后才享受喜乐，才享受救恩。在基督里，我们已经拥有了。我当然无法知道你们每一个人的具体情况，或许有些人外面很好，里面却在死去，或许有些人外面正在死去，里面却蒙福。但只要你在基督里，你的结局必完美，你的失败、羞辱都将一去永不复返。你现在就可以为此喜乐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餐。今天早上我们来到这张桌子前面，从刚才学习的这段经文里，我们知道无可挑剔的撒加利亚产生疑惑。你们肯定也有疑惑，怀疑神是否真的爱你，看你为义，真的饶恕你所干下的恶行。或者你嘴里不说出来，心里却在想，神真的是这样掌管世界吗？撒加利亚的怀疑没有阻止神为他做事，神没有说，因着你的不信，不给你孩子了，不赐以色列救恩了。这张桌子上所展示的就是神的美善。或许你在怀疑自己是否配的，神是否向着你，接纳你，但这张桌子宣告了神不可改变的作为，他赐下自己的儿子，比任何其他记号都大，表面他对你的爱。叫你在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，可以除去你的怀疑，坚固你，使你不再怀疑。不管你做什么，说什么，都不能把他对你的爱隔绝。这张桌子是为已经受过洗，加入基督的教会的人设立的。如果这是你，那我们欢迎你来领圣餐。愿神坚固你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
全神使人坚固保障，使人将来希望，使人居所地狱捆绑，使人永久家乡，在主国做隐蔽之下，圣徒难蒙福，未来神必为全保护，永远平安无虑。
山川尚未发现之时，地球形成之前，原自太初便有神。
梦境，朝来不。